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来敬拜你。主，你知道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不受任何政治方面的干扰，我们能够来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因为主啊，我们晓得有些国家因为政治与不同的局势的造成，他们要敬拜你的话，面对很多的困难、挑战、拦阻。主啊，全球怜悯在这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你的子民，当他们聚集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求你怜悯施恩给他们，保守他们。主，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花点时间，我们来一起有主日学时间，来更加认识大有理问答。今天我们特别看的是第20问，主求你赐给我们有智慧，我们能够一起的来探讨。当我在讲解的时候，也能够清楚的来讲解，让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学习。我们讲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是看大有理问答20问，谁看过呀？哎呀，我想问谁看过大有理问答20问？没有人看过啊。OK， 不要紧张，我们来开始回答一个问题先哦。一样啊，一开始有个讨论题，对不对？请问伊甸园在什么地方？而今天还能够找到伊甸园吗？来讨论一下，五分钟，今天应该很快的，五分钟。好，我们可以来回答了吗？啊，因为时间都到了，已经过了五分钟了。来，第一组先来啊。来，小文。
啊，我们的答案是我们不认为我们需要知道伊甸在什么地方，即便它存在的话，今天这个伊甸园也不是原来上帝创造的那个伊甸园，所以我觉得没有这个意义要去找这个到底，或者是很多学者会说，哦，这伊甸园的遗址是在哪里呢？即便你找到遗址很确定的话，又能够又代表什么？其实没有代表什么东西，没有，我觉得没有意义啦。
嗯 ，OK， 是没有意义，虽然没有回答到答案了，是没有意义。
其实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组员，我们都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知道在什么地方。
OK， 我会问这个问题的哦，的一个原因，通常就是，当人说圣经说有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果却没有的话，难道圣经正确吗？啊，所以很多时候人家会尝试从这个角度去问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给你们稍微讨论一下。不过小波恩讲的是有一定道理哦，我知道了又怎么样？可是我相信小波恩这样讲的时候，并不是在否决说没有那个地方啊，是有那个地方，可是我就算不知道它在哪里又如何呢？啊，对，因为好来下一组，第二组。哎，子龙
啊，应该在土耳其的境内啊，因为呢，我们沿着那个幼发拉底河和泰基利河
啊，
因为他讲伊甸园源头在那边嘛，伊甸园是他们源头，所以把这两条河把它 convert 在一起的时候，就在土耳其的一个区里面。哎，
所以你是讲那两条河接在一起的那个地方啊？
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因为圣经讲嘛，我们不能。
圣经讲几条河啊？
四条，
你找到了几条啊？
两条。哎，把问题说，你只要有两条线，你就能交接在一起，你就知道它源头在哪里。嗯，就应该是在那一边了。
有没有想过，如果是四条是怎么交的？
四条，也可以是同一点的。另外两条在另外一个空间。哎，两条 parallel 没有啊？因为它讲源头在那边的。
OK， 没问题。OK， 所以你们是说在土耳其境内哦？哇，他们是给很明确、很明确的。
哦呀。
OK， 所以今天找到嘛？既然这样明确了。
找不到。
哎，志龙只回答一半呢，找得到吗？哎呀，我们每一组都有他们回答的嘛，所以梁平长找不到，梁平代表你组长。所以意思是说，就算正在土耳其，我去土耳其也找不到啦。OK， 这就是答案。来，下一组。来，陈坤。
我认为伊甸园其实就是全地。这是全地。
啊，对不起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看法是代表你自己还是代表全组的？
有一些是，因为我跟他们一起设过那地方了。但是如果他们认同我， 如果发现太长，我就可以想。所以我们认为伊甸园是全地。
全地。
对，那四条河流，这就是东南西北，这是全地。伊甸园就是上帝造人啊，溜了造了球之后，就是为了要让人管理全地，所以这个全地就是伊甸园，而且是乐园。但是今天找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犯了罪，已经没有乐园了。今天找不到伊甸园，完全没有了。
然后呢？OK， 所以啊，我先总结一下这组哦，成功他们所表达，他指伊甸园指的是全地。OK， 这个是他表达的一个看法。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来一起来想一想哦。然后呢，他又说今天找不到，因为人犯罪的缘故。OK， 所以这个就跟梁平刚才所讲的很类似哦，因为犯罪之后带来结果啊，所以就没有。OK， 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哪？今天我们要看的题目，神造人的时候对人有什么特别的护理呢？所以神对起初受造之人的护理是什么？就是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然后吩咐他修理看守这个园子，赐给他吃地上各样果子的自由，然后呢，将万物置于他的治理之下，然后设立婚姻帮助他，提供他与神自己亲密的交通，设立安息日，然后又与他立生命之约，然后以个人的完全的持续的顺服为条件，然后生命树就是这生命之约的记号。人不可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否则必受死亡的苦楚。所以留意哦，这是神造人的时候对人有什么特别的护理。所以答案特别是讲到说，当神对起初受造之人的护理是这样啊，起初哦，就代表之后会出现一些的不同。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更加深入看待这一点，重要就是看到神认识人，神对人的护理是怎么样的。这个是英语的啊，英语的我们会读一遍啊，给当中如果比较喜欢英语的会比较了解。So question 20 of the larger catechism. What was the providence of God toward man in the estate wherein he was created? Answer. The providence of God toward man in the state wherein he was created was the placing him in paradise, appointing him to dress it, giving him liberty to eat of the fruit of the earth, putting the creatures under his dominion, and ordaining marriage for his help, affording him communication with himself, instituting the Sabbath, entering into a covenant of life with him, upon condition of personal, perfect and perpetual obedience, of which the tree of life was a pledge, and forbidding to eat of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upon pain of death.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系列的问题哦。首先，神创造了人后，他把人放在哪里啊？伊甸园哦，对，这个很直接的答案嘛，对不对？我们刚才读了这样啊，读了之后伊甸园，我们怎么知道是放在伊甸园里头呢？因为圣经讲起哦，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栽了一个园子，把他所造的人放在那里。这个创世纪二章八节。然后接续看十五节的时候，也有经文也接续说到，耶和华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耕种和看守那园子。所以呢，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说，哎，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不是把它放在一个不知在哪里的空间啊，亦或者是放在可能放在其他的星球，然后之后亚当不晓得怎么来到地球，不是这样哦，而是在地球当中的一个地方，对不对？神创造了这世界，创造了我们所生活这个环境，而在当中呢，神就把它放在一个叫伊甸园的地方里头。而在伊甸园的话，有很多人呢。我们就问说，哎，伊甸园是在哪里？因为是学者，他们想说伊甸园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去想这个之前，我们先看看，当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头的时候，请问是不是给亚当无所事事啊？不是哦，经文说什么？神把他放在那里，叫他 耕种和看守那园子。我们会说，哎，可是神创造不是有东西吗？他为什么要亚当做这么多？亚当他在那边享受不是好了，对不对？啊，我们都很希望说，如果去那个乐园是什么都不用做，享受，对不对？哈、啊、哈哈。不过呢，经文让我们看见神把工作赐给了亚当，就在亚当犯罪堕落之前，神就已经把工作的这个职分赐给了他。所以这对亚当跟亚当的后裔而言，工作啊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职责来的，是我们必须去担起的。而这个工作呢，是为了要叫亚当受苦呢，还是为了亚当的好？啊，犯罪之前应该没有苦嘛，对不对？啊，所以理应上帝使他所做的一切啊，就使到对亚当所赐给亚当所做的，就是对亚当的好，而且使到亚当透过劳作，他能够去享受他劳作所得的成果。啊，因为亚当在劳作的过程当中，他在栽种的过程当中，他吃他工作所得来的果实。啊，对，所以这个呢，就是就让我们看见，哎，这个是为了亚当的好。可是呢，当亚当犯罪之后，啊，亚当犯罪之后，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打开三章，啊，创世记三章。你看三章的话，第十七、十八节就说，原本工作得利，得享安稳是非常好的。可是呢，犯罪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还是享受这工作吗？还是得享安稳吗？我们问你啊，你们自己工作有享受吗？我有些看到哇，工作啊，想要换工作啊，等等哦。可是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我们依然会觉得工作会带来收获。我们依然会觉得有甘甜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诶，有得着的时候，很充实的感觉。可是当然有好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哇，怎么工作是这么的愁苦的，我为什么我做了这样多，公司对我的这种的回馈就这么一点点等等啊。所以为什么会讲呢？因为当我们看创世记的第三章十七节里面写到，当原本劳作得以的喜悦之后呢，因为亚当犯罪之后，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而十八节也说，第十九节说到，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哎，人犯罪了之后，亚当犯罪之后，工作在本质上出现了一些的，或者说我们工作所得的啊等等，就出现了改变了。可是，在起初的时候，神创造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在田园里啊，在伊甸园里头，他得以工作，而他工作的时候是蛮有喜的。这样，我们就拿刚才所问的问题啊，伊甸园在什么地方啊？今天还能够找到伊甸园吗？如果你看今天的经文的话，如果你看应该讲说看二章的经文，十到十四节的经文的话，那边呢就给我们勾画出了当时候的一个的画面，让我们尝试有一种的概念。根据学者本身的考察的话，他们认为说大致上是在米索波大米亚这个地方 Mesopotamia， 具体位置的话不是很确定，他们大致上都认同说至少在巴勒斯坦以东的地区，East of Palestine， 所以大概是那个地区。可是你能够清楚去指在哪里吗？指不到哦。而且找得到吗？找不到。所以我们去看经文哦，经文就说到了，有一条河从伊甸流出来，灌溉那园子，从那里分支成了四道河的源头。第一道河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也有红玉和玛瑙。第二条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条河名叫底戈里斯河，就是流向亚述东边的。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确知的河流是哪两条啊？还有呢？底戈里斯两条哦。 所以如果我们只知道两条的话，我们两条不知道的话，其实我们要准确的去指出是不可能的。好，我们是指不出来的。而有圣经学者就指出了啊，说很可能是当时候当洪水之后，诶就出现了一些的地理上的改变。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呢的确是找不到那确切的位置了就好像刚才第二组所提出来的，梁平就说到，我们不可能知道确切的位置，因为呢上帝有把基路伯对，基路伯放在那里，对不对？可是呢在那之前呢，我们要清楚知道的一点就是我们不会知道确切的位置，并因为当神把亚当和夏娃驱逐出伊甸园之后，他们就无法再回到当中，他们无法回到。所以当你看到24节的经文的时候，三章24节经文就说到了什么呢？就说到于是把亚当驱逐出去，又派基路伯在伊甸园的东边拿着旋转发火焰的剑，把守到生命树去的路。所以以前在伊甸园里头的一切是谁在看管的？谁在看守的？有亚当跟夏娃，对不对？他们犯罪之后变成是有基路伯在那里看守的，而亚当夏娃无法再回到那个地方去。这样我们就要开始的问的就是，如果你看24节经文是说到他们是被驱逐出去的，从哪里驱逐啊？从伊甸园驱逐出去，就代表说当时候的地界本身不单只有伊甸那个地方，在伊甸以外还有其他的地方的不过上帝呢却把他们从伊甸园当中给驱逐出去了。好，所以这是很清楚让我们看到的一点。所以伊甸园所指的是个特定的区域，而之后呢他们被赶逐出了那特定的区域，去到其他的地方。所以这样我们要问接下来问题，就是在堕落前神如何照顾人类身体的安康呢，或需要呢？神怎么照顾啊？蟑螂什么都给吃，还有呢？还有什么？不有病痛，还有呢？给啊，四样哦，至少。OK， 神赐给人家园，对不对？他住在伊甸园里头。这个是我们刚才就看到的工作刚才我们也说了，长老提到就食物哦，对不对？食物的话，在第16到17节就说到了，他各种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他都可以吃，不过是不是全部都可以吃呢？都可以吃哦，不过只有一棵树上的不可吃哦。所以除了这以外呢，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就是上帝赐给人身体需要为什么上帝给东西给亚当和夏娃吃啊？因为人在犯罪之前还是需要吃东西的。OK， 不要以为不需要吃东西就神赐东西给他们，可以给他们享受神创造的美好，也是人能够去吃而身体得到照顾。OK， 然后除此以外呢，神也赐权柄，赐给他有权柄治理万物。所以看创世纪一章28节就说到，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你要繁衍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所以就是要征服它。好，也要管理什么呢？就是上帝所创造的就是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就所有的活物也都在他的管理之下。所以神使到他管理一切所以这神就是如此来照顾人。所以这也是要你问答答案当中特别降写的，就说了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吩咐他修理看守这园子，赐给他吃地上各样果子的自由，将万物置于他的治理之下。 这样请问啊，在堕落前，神如何照顾人类群体生活的安康？因为他吩咐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嘛，的话，对不对？就成为很多大群哦，对不对？可是神又如何照顾人类群体生活的安康呢？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赐给人家庭，哦，赐给人家庭。要理问答当中的答案是这样写的：他神设立婚姻帮助他。所以，如果我们看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就说到耶和华神说人：“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之后呢，二章二十四节就说到：“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起。”所以是有夫妻的关系。当然，当圣经讲到有夫妻的关系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见，就是神透过设立婚姻，神同时设立了家庭。而这就是人类的基本社会的制度啊，最基础最核心的那个元素。所以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设立了家庭这个单位，好，来照顾人啊群体的生活的安康。在第三，我们问是在堕落前神如何照顾人类属灵的安康，请讨论。好，请你们小组讨论这一点。好，不止一样哦，所以请注意，请讨论一下，五分钟的时间。究竟在堕落前神如何照顾人类属灵的安康？属灵的安康哦，如果你要跟我讲安息日的话，你要跟我解释安息日跟属灵安康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们从第三组开始了，三二一，来。
Okay, 我们从二章十六节，我们看见啊，神有吩咐了，就是他叫亚当不可以啊，可以吃各样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就给了他一个标准哦，什么是可以吃的啊？那他亚当也是有责，也是给他一个责任感，就是他必须要啊顺服跟听从啊，然后也他也有能力选择听或不听，因为啊给他一个选择的能力啊。然后十七节他就说，那只是那知善恶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然后上帝也给一个咒诅了，就是如果不听的后果是什么什么是不能做的所以有那个他们必须要亚当必须要面对那个后果也是啊，听不听话的后果。所以他有一个道德标准在那边，神有给一个标准。为了人类属灵的安康，就是愿意顺服神主权的那个吩咐跟禁令了。
OK, 好，谢谢你。所以会不会他们这一组就提到了有关于神赐下他的命令，好，然后亚当需要来遵守。好，来第二组。
我们找到的也是差不多的地方，但是可能我们看的角度可能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通过善恶树上的果子还有这个安息日的这些规则，就是让人不断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更敬畏的关系和更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降服于上帝的主权。
是从安息日的设立那边来。
嗯，然后还有这个不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的这个规则，这个条例，来给他们。好像上帝给他们很多自由的选择和意志，还有给了他们很丰富的资源，但是还是最终还是让他们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然后有一颗不断跟上帝更加亲近的这样的一个心。
好，
属灵上的连接。
好，谢谢你。所以第二组的话是说到了有关于如何的上帝赐下命令以致他们能够更加亲近神。好，所以就包含了刚才第三组所讲第一个层面，一个层面还有守安息日的层面。好，来。
我们的跟第二组一样是谈到安息日，神在第六日造了人，然后第七日就把这个安息日赐给人，然后让人来敬拜，让人来跟神亲近。同时我们组提到一点是那时候人没有犯罪，所以人是可以面对面的跟神去交流的， 交流，我就是犹豫，就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合适的词，就是至少说人是可以面对面的看见神的，对，这是我们组提到的一个额外的点。
像你们这组有没有想过，这样第一你们所提到这一点跟安息日的话的瓜葛在哪里啊？因为反正你每一天都可以见到神的话，为什么还特别守安息日啊？所以你们三点都提到了，好，三点都提到了，神如何照顾人类属灵方面的安康呢？就是神使人与他有亲密的交通，神设立安息日，然后第三，神与人立生命之约，或者称之为行为之约。有些时候呢，翻译本就看它翻译成工作之约。这首先我们会先来看神使人与他有亲密的交通。我们回，你会发现我们看的经文哦，来来去去好像都是差不多一些之前看过的经文哦，所以这个对你们的印象应该比较深刻哦。所以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刚才我们就说到要征服全地，对不对？然后要去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万物。不过留意到哦，请留意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神对亚当夏娃说话直接的对他们说话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神跟他们有一个亲密交通吗？有的，神是不是说神使他们与他有亲密的交通。如果看三章八节，就创世纪三章八节，我们就看见经文说到，这个是在人类在亚当犯罪堕落之后说到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可是我让你留意的是，他们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代表说神会在伊甸园当中来与人相会这就表明了神与他们同在，就是神与他们，神使到他们与他之间有亲密的交通，这个是第一个重点哦。第二个我们就说了，神就设立了安息日，所以第七日神完成了他所做的工，在第七日神歇了他所做的一切工，神赐福第七日，把他分别为圣，因为在这一日神停了他一切所创造的工，歇息了。但如果我们要更加了解这段经文的话，我们通常看十诫的第四节我们就看到说，经文就说到我们为何要守安息日呢是因为神为我们立下了如此的条例。而这里我们看见呢神他也歇下了创造的工作，然后我们也当卸下我们的工作。所以刚才我们基本上是彩燕提出来的吧齁我刚稍微就问了一下，这样我们说神与人，既然神已经与人有个那么亲密的关系了，对不对？这样何必还有特别有个安息日啊，对吧？所以彩燕就提出来说，因为在安息日的时候，亚当也会放下他第一到第六日原有所做的一切的工作，这样第七日来做什么呢？就来敬拜神，与神亲近，专注与神亲近。所以这个在犯罪堕落之前，人类都是如此的。所以第三个呢，所以你看这两个层面呢，就是为了人属灵的安康神使到人能够来亲近他，神使到人能够专注的来敬拜他，并且神与人立生命之约。我们通常听到的是行为之约，我们比较少听到生命之约这个词汇。我记得之前的课程当中，我们应该有稍微提过了。为什么第一个约被称为生命之约呢？因为如果亚当完全遵行的话，他就能够得到永生，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也被称作为生命之约。我曾经应该跟你们说过，如果你们看十七世纪的著作吧，至少特别如果你看清教徒著作或者苏格兰的盟约者他们的著作的话很多时候呢，他们都会以生命之约这个词汇来表达行为之约。好， 所以如果你大概你看一些书籍比较稍微古老一点点的话，你发现出现这个词汇就大概懂是什么意思哦。为什么呢圣名之约呢常常也被称为行为之约呢？啊，因为当时候呢这个约的条款就是亚当必须透过他的行为来遵行上帝的话语，遵行上帝的命令，以致完全遵行的时候他就能够承受永生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有两个名称。所以在这个圣名之约或行为之约当中，请问立约的双方是谁啊？谁与谁立约？神与亚当。单单与亚当吗？啊，亚当，对对，为什么跟亚当又是跟全人类啊？对，代表啊，记住啊，这个概念很重要哦。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是不是因为我们选他做代表啊？就好像哇，我们每次选总统，我们说，哎，我们要投谁做总统代表我们？不是哦，这个代表是神定下的，神定下的，就在神的命定当中，亚当就是人类的代表，所以发生在亚当身上的事情会影响全人类。所以当上帝与亚当立约的时候，也同时就与全人类立约了。这约是什么呢？约是上帝与他子民所建立的一个特殊的关系。请记这一点哦，这个特殊的关系。当然这个关系当中是有条款必须去来加以维持的，就是与我们当做的，而我们什么该如何的去履行的。所以讲到生命之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看两段经文哦。所以当时候啊，亚当必须以行为才能够承受永生，因为加拉太书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律法本来不是出于信，而是说遵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这些事而活，就必须去做才能够得到永生，而且是做的完全。罗马书十章五节说到，论到出于律法的义，摩西写着说，遵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这些事而活。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行为之约的话，人必须完全遵照上帝的吩咐的去做。像当初啊，当中的条款是什么？当然重要的条款就是必须完全遵行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命令吩咐。可是呢，是有什么特别的吩咐吗？什么特别的吩咐啊？你看经文那边已经说了，对不对？他说，经文说到神跟人说，吩咐人，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只是这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其实没有一个清楚的命令，上帝吩咐说你不可以这样做。而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在背逆神。而这样做的话，结果就是背约哦，而不是守约。这样为什么神吩咐他们说不可吃那知善恶树的果，那果子呢？哦，知善恶树，但你看荷尔本的翻译是分别善恶树。好，所以为什么上帝说他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是不是因为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之后身体会不舒服啊？吃了之后会生病，所以不能吃那果子上的那树上的果子，还是吃了之后会带来什么后遗症啊？会影响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不可以吃？是不是那果子本身有问题啊？不是哦，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上帝对他的吩咐不是说果子有问题你不可以吃，上帝对他吩咐说你不可吃。所以上帝的这吩咐是一个清楚的命令来的，原因就在于上帝说不可吃。所以上帝这个吩咐呢，是要来试验亚当夏娃，试验他们是否会忠心的来顺服神。这就来另外一个问题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什么种类的果子啊？不知道啊，这个我问了你们不止一次了，对不对？啊，我们都问了你们不止一次了。 你要记得啊，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每次无论是看电影也好哦，看书本都好，画画都好，他每次给你画一苹果，哇，那个很惨的，懂吗？啊，他搞不好他那是个榴莲怎么办？对不对？可是哦，可是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了哈，呀，因为我们所知道就是夏娃看了拿了吃了，对不对？长老，长老在讲啊。啊，没有讲到开对吗？哇你这个好诶，所以经文讲到就他看到他哪里去吃了，对不对？所以榴莲应该不是榴莲类的那种哦，不是那种很难开的那种，对吗？啊啊，怕味道。OK， 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果子，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类的果子。哦，有传说什么什么，那是传说啊，哦，而我们清楚知道，就是他是一个的确他可以摘了，他可以吃的，而他的确是这样做了，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就背逆了神。他不止这样做，他做了之后，他给他的丈夫吃，夏娃拿了给他丈夫吃，然后呢，他们都因此都背逆了神。好，这样我们要问的下个问题是：若是亚当和夏娃持续的顺服神，那么他们的是。宴会持续多久呢？有没有想过啊？一直都在，对吗？哦，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试验是永永远远呢，对吗？试验是永远的嘛？啊，哦，因为我们很容易会往这个方向讲，哎，树多在那里嘛，对不对？这样久了之后，他吃了哇，如果一天他没有动，搞不好永永远远都是看着那棵树。可是呢，我们要理解，就是既然是一个试验的话，这样试验它就不是永久的，然后它不是永久的。而当试验结束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呢，上帝就把永生赐给他们。所以究竟实际上持续了多久呢？实际上只持续了从亚当，对不对啊，生产力分布他们不可吃，直到他吃为止，就持续了那段时间了啊。而从中呢，我们就清楚地看见说啊，始祖他们犯罪了，哦，亚当是人类代表，而亚当在夏娃旁边，夏娃在做这样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禁止或提醒他不可去做，所以他一切呢都归在亚当的头上了。好，亚当犯罪，所以罪进入了世界。所以当人被约的时候，当这生命之约人背逆了之后，所带来的刑罚是什么呢？就是死亡。而经文就说到，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死指的是什么呢？是失去永生，而且是个全面性的哦。你会发现亚当他会经历身体的死亡，他也经历属灵方面的，会经历死亡的。人类因此就会经历属灵方面的死亡。所以人类不信靠基督的啊，拒绝基督的啊，活在罪中的，不愿悔改的，就会面对永远的刑罚。所以如果当初亚当和夏娃他们持续的完全的顺服神的话，他们会活多久啊？永永远远，对吗？因为我们说过，当他们经过试验之后，他们就会承受永生。可是事实就是并没有哦。所以看罗马书五章的时候，经文就让我们看见死亡进入了世界。所以罗马书五章第十二节的经文就说到，正好像罪借着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就是从罪来的，所以罪就临到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呢，上帝其实创造这世界的时候，原本是有死亡的吗？啊，没有哦。可是死亡呢，是因着亚当犯罪所造成的。 请问啊，你有选择说我不要这样的结果吗？所以就有人说神不公平啊，对吧？有人说神不公平，哇，你都没有给我当初选择，那个人做错了选择之后，全部东西归在我头上，有没有搞错啊？对吧？谁觉得很公平的？难道我们都赞同他说的神不公平吗？可是如果神是全然公义的，他可能不公平嘛？所以使徒保罗的回应是这样啊，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跟神顶嘴呢？被造的怎么可以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呢？我们是被造物啊，我们没有那任何的权利来质问神，没有。而神的创造是最好的，尽管亚当犯罪了。而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亚当他犯罪了，我们成为了罪人，我们当做的不再埋怨神了，我们当做就是照着上帝所吩咐的来寻求，来求告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救主。就好像有些时候，我相信多数的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弟兄姐妹们都会想到以前的时候，可能家庭也比较贫困啊。你早期新加坡发展的时候，家庭的确是比较贫困的。可是人们不是反过来质问爸爸妈妈说，都是你搞的，为什么弄到我们生出来生在这样贫困的家庭，不是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当中。反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很多时候呢，孩子们就很极力的勤奋的尽力的去读书，去做工啊，去争取好、哦、去尽上本分去做一切，以致呢期盼能够给父母亲更享受更好的生活。所以信徒们啊，我们也是我们不该转过来质问神，而是该按照上帝的所吩咐的，他恩典所赐予的来仰望，来依靠耶稣基督。所以对于信徒们，行为之约或生命之约，这个教义重要吗？重要，非常重要。就因为生命之约而有恩典之约，因为在生命之约当中，因为一个人犯罪，我们都成为了罪人。可是同样的，就是因为发生这样事情，以致在恩典之约当中，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都信靠他的，我们都得了生命。啊，这也是为什么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这样说到，如果因着那一人的过犯，死就因那一人而掌权，那些蒙丰富的恩典并且得公义为赏赐的，就更要因着一位耶稣基督在生命中掌权了。所以经文这边的意思就是，当初如果不是因为代表的话，他只代表他自己的话啊，这样接下来就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代表，对不对？可是因为他当初是我们的代表，而神使基督也成为了我们的代表，也是当初因这第一个代表所带来的这原本应该是永远灭亡的这个结局，也因为这之后的这位代表，我们就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透过上帝对人的护理啊，我们就更加的清楚来认识到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请大家给我读答案，读一遍吧。我读问题，你读答案吧。神造人的时候对人有什么特别的护理？
神对起初创造之人的护理是把他安置在伊
好，谢谢。我们请牧师为我们做个祷告好吗？来。